但是神要他们得着乃是迦南地中的迦南，而迦南地中的迦南主要是指的西部的那块地，主要指着什么？主要指犹太山地来说的。所以什么时候他们把犹太山地拿下来，你看见说这个神最忠心的旨意就达到了。然后当他们站在居高临下，他们站着守住那个地位，他们站在属天的地位的时候，然后他们从那里可以南征北讨，最后呢就统一了，可以说我们姑且可以说统一了整个的这个迦南地。那么然后他们就开始分财产。所以大家如果读约书亚记，你看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蓝图，就是说先第一个最重要，当然先第一个过河，然后基甲也是很这个基地一定要弄清楚的，然后有了根基以后，然后有了根，当然你这个征战有它根有一个基地以后，然后呢从那里第一个就是要拿下桥头堡，那就是耶利哥城，然后呢试着就要把什么拿下来，把犹太山地拿下来。那么从耶利哥到犹太山地只有三条路可以走，大家不要忘记，因为不是很多路可以走的。那么一个最近的路就是从耶利哥，我们知道走沿着一个河谷可以一直到耶路撒冷，那么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流泪谷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沿着这个河谷啊，你会发现这个有一部分根本就在海平面底下，靠近死海的，那个非常非常的炎热，那个热就像地狱的炎热一样，所以那一段呢可以说是流泪谷。但是这个是最近的，因为你这是西安大道，如果你要往耶路撒冷，这是最近最近的一块路，这是一条路。还有一条路是走南边的，然后到从南边有一条路到哪里，是到了这个到这个伯利恒的，这是第二条路。那到伯利恒没有多久就到西伯伦。所以我再说一个是最近的耶路撒冷，还有嘛就是伯利恒，或者到伯利恒，到了伯利恒但没有多久到了西伯伦了。那么还有一条路呢，是最北边的路，那么这个就是你读约书亚记的那条路。那条路怎么走的？那条路就是你要爬上去，这个叫做旷野的道路。那么这条路呢是经过爱，然后最后呢达到什么伯特利。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当初这个保亚伯拉罕呢，现不是，你记不记得他逐四座坛，他先是到示剑，然后后来搬到伯特利，然后圣经说亚伯拉罕支搭帐篷在什么，在爱跟伯特利的中间。那么不要忘记啊，这个亚伯拉罕献祭的地方就是约书亚记里面的战场，后来他怎么打胜仗，你哪里有奉献，哪里有祭坛，那个就是打胜仗的原因。所以我们知道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不过是埋个伏笔，但是真正后来故事的发展是到约书亚，我们才会很清楚为什么爱城变成那么重要，为什么爱城一定要把它拿下来。因为你把爱城拿下来不是为着爱城，是为着伯特利，伯特利指的神的家来说的，爱呢乃是废墟的意思。所以我们知道说神的家对面就是这个世界所代表的废墟，也就是爱城所代表的。所以我们知道现在一共有三条路，但是为什么南边这条路不能走，为什么中间这条路不能走，因为这两条路啊非常的小，非常的窄，你不能大军不能经过的。所以这个你如果是不是一大，所以这个行军是不行，所以真正可以行军可以一大批的军队往上走的，那就是北边这条路。所以你看约书亚你就带着这个以色列人，那么第一一定要把爱城拿下来，那么起头他以为一定可以把爱城拿下来，结果没有想到打了败仗，但最后呢他还是得胜。所以等到爱城一拿下来以后，那么你知道整个的局面就不同，那等一等我想我们就会很清楚，那慢慢慢慢他就控制了整个的犹太山地。那么等到最后这个明朗化了以后，那最决定性的战役就是刚才所说的，就是叫月亮停住，太阳停住的那个战役，那个战役普通有的人称它做有的人普通称它做什么呢，称它做这个伯和伦之战，他们称了伯和伦之战，所以这个是很有名的伯和伦之战。那么这个伯和伦之战里面， 我们说最后终于把那个山头拿下来了，然后从此以后，那么他在南征北讨，所以你再读下去，等一等，约书亚就往南打，然后再后再往北打，那最后呢，我们的就把整个迦南地拿下来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要得着整个的迦南地，要这个脚掌所踏之地，每一块都能踏上去。你看见这个背后战争的背后有一个蓝图的，那么这个就是约书亚记给我们看见。那我们懂了这个以后啊，我们就会知道为什么这些经过这许多的夜，我们知道这个都和最后约书亚能够打胜仗，而且能够承受产业，有发生很大很大的关系。好，我先把这点大概这样讲了，一会儿现在呢，我们稍微仔细看一下。那么第一件事当然就是他们过约旦河。那么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刚好是什么？刚好是他们泛滥，这个约旦河泛滥的时候。结果很稀奇啊，只要他们把约柜一放到河里面，圣经告诉我们那个整个的这个水啊就分开了。然后呢，这个水停在哪里？就是停在一个，就是停在往北边有一个城叫做亚当城。那么这个亚当城啊，到今天亚当城啊，我们知道亚当城到今天还在。那今天这个城有一个桥叫做达米耶桥。那么我们前不久有一些弟兄姊妹去以色列，当我们走这个约旦河谷的时候，我们就经过这个，远远可以看那也是个桥，就我们知道这个有好几座桥，但那个桥是很古老很古老的桥。那么在这个约书亚的时候呢，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水呢就停了，就在那个地方就停了，就变成水垒，然后以色列人就从干地里面走过去。那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，如果你要让水，当然这神迹没有错，你只要把约柜一放到约旦河，水就分开了。那分开以后，水就把它推推推推，就把水就把它推，像一个墙一样把它推在这个亚当城那里，然后下面的水就通干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是自然界的事，当然是神迹没有错，神的确行了个神迹，但神的神迹当然影响整个的自然界。你想想看，如果把这个水真的往那里挡住的话，那就证明说这里面的地球的这个板块一定是移动过的。所以我们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这个水怎么停住的，但是我们知道说，因为约柜一进到河里面，我们知道说神迹就发生。那神迹发生的时候，如果真的把水停在亚当河的话，你知道背后什么意思？背后表示说那个时候一定地球板块移动。那用今天的话来说，那么那一次伴随着这个神迹的就是地震。那请记得，这个过约旦河虽然是过约旦河，但是影响耶利哥的，因为因着地球板块移动的缘故，如果是个地震的话，那么你知道说那个耶利哥最重要，它是个有城墙的城，那么这个地震当然影响了城。所以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是这个地震，这个以色列人过红海过约旦河到底给耶利哥有多少的影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属灵的征战不像我们所想象的，我们以为说我们来到了耶利哥城下，我们大家喊，然后我们大家绕城，耶利哥城就倒了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个是一点都没有错的。可是在倒以前呢，你要知道，因为你过了约旦河，过约旦河这件事情已经影响了英府的权势，不知不觉的呢已经在城墙上已经造了一些裂痕了。那不要忘记，这就是一个伏笔，给我们看见为什么后来耶利哥城倒下。许多时候你说这个稀奇，这个有点像天方夜谭，是不是？怎么喊两下就倒了呢？不要忘记，这个岛和地震有关系。地震和这个你把脚踩在约旦河上，你把这个约柜放在那里，绝对有关系的。这就是属灵征战一个很重要的特点，所以大家不要忘记。所以呢，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知道说的的确确这个神迹发生了，然后以色列人他们就可以过约旦河。 那我顺便告诉弟兄姊妹，在主后1267年果然没有错，就是一个地震，结果呢约旦河就在亚当城那个地方停住了，你信不信奇？所以神就是借着历史上曾经发生的事，就告诉我们说，你不要以为这些好像是不可思议的，神的神迹，神所给我们的神迹都是可以解释的。所以这就告诉我们，这就是给我们看见说很清楚的，当以色列人过约旦河，你看见一定影响了整个的大环境，一定影响了整个的生态。因为1267年的时候，你知道那个时候啊，他们怕这个十字军，因为他们要对付十字军嘛，所以那时候有个苏丹，当地的苏丹，他就刚好利用1267年那一次的地震，水停在亚当河，有16个钟头，他赶快就立地基，然后呢就筑了一座桥，那么这个桥到现在可一直可以说纯可以算古，但后来又翻新了好多少次了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就是那一次因为有16个小时那个水停住了，所以呢我们知道那座桥就成功。那这座桥就是今天大家所有，如果你愿意也可以经过，就是所谓的大米耶这个桥，就这个桥。那么到了1927年，这个还是上个世纪的事，那么也是有一次，它就是也是这个地球板块移动，所以因为它那个地方刚好附近刚好有150英尺的悬崖，不是很高了，是很低的，但是一震的缘故呢，结果就叫整个的约旦河就停住了，那么那次也是停了21小时半。所以我们从历史上这些历史事迹来看，我们现在回过头，我们能够明白，当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候，你不要看是约旦河本身就是个震颤，结果震动了应付的权势。那么虽然远远的耶利哥城，但是你看见耶利哥城，我圣经没有告诉我们，但是到底这里裂了还是那里裂了。所以你知道很多有时候地震没有把我们房子震垮，但有的时候这个上面有个裂痕，你知道这个很危险的，你不能第二次不能第三次的。所以呢这就埋下了为耶利哥城要覆亡的原因，耶利哥城倾倒的原因，这和什么呢？和过约旦河有关系。那么我们讲过，这个以色列人呢和非利士人不同在哪里？非利士人从表面上看，起点和以色列人一样，都是离开埃及的。然后这两帮人都是进到迦南，非利士人也进到迦南，以色列人进迦南，不过非利士人是抄近路进到迦南的。那么表面上很一样，但是不一样在哪里呢？以色列人过了2道的水，这一点很重要。第一道过红海，把世界丢在背后，然后法老的军兵埋在水底下，所以你叫世界永远埋在水里面。那这是第一道的河。那第二道的水呢，就是过约旦河。过约旦河，你看他们怎么过的？他们告你知道吗？他们第一，他们过约旦河是搬了12块石头，埋在那个地方，埋在这个河里面，然后呢，再从那个地方，再从河床里面再搬了十二块石头，搬到哪里去？就搬到基甲去，就是那天晚上过夜的地方，宣告他们过夜的地方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什么意思呢？这个12块石头代表所整个的以色列人，所以他们经过约旦河就把他们自己埋在水里面，但是那12个石头又搬到哪？又搬到基甲去了。所以这什么意思呢？这证明说他们不光死了，而且从死里复活了。他们不光埋葬了，现在起来呢，有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。所以这什么故事？这就是基甲的故事，这就是他们第一个晚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以色列人他们打仗都是从基甲出发的，他们的根基是什么？他们的根基呢是死而复活。在基甲你知道他们做了什么事？在基甲他们不是受了隔离吗？神叫他们受隔离。你有没有觉得很稀奇啊？现在这些以色列人是个军队，对不对？因为敌人四部，这个附近都是敌人呢、啊。 你想想看，现在神告诉约书亚说，你要为他们行割礼，因为他们这些人从来没有行过割礼，是他们倒闭在旷野，因为他们如果出埃及的都受了割礼，但这些人是在旷野生的，所以他们没有受过割礼，所以现在呢，你到了基甲，第一件事要做什么？就要为他们行割礼。